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秋风凉，杜古黄，给您送上一句温暖的问候。早上7:31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文慧。哇，小燕老师呢，打开了今天呢，10月15号，哎，十月过了。将近一半了，因为过完今天才会是一半啊。那么打开了十月中旬秋天的早上的问候，大家早上好。那看到大家呢已经纷纷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啦，那欢迎大家。不过再一次的提醒啊，因为呢本周呢听说秋老虎发威了，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穿太多太厚太重，那么要带一件外套是真的，因为早晚呢是比较凉，但中午很热，所以呢反而是要呢多喝水，还有做好防晒保护自己的工作。那么今天呢整整六，差点讲六小时，
60分钟，
对，不是六小时，是60分钟，一个钟头而已。欢迎您跟我们呢在清晨呢一个钟头一起来互动，一起呢来亲近神。我们呢会一起灵修来自于景月老师的海天日历，然后呢有文慧的创世纪里的打工录。
是的，昨天呢我也重听了这个打工录啊，让我联想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啊，孔融让梨。
是
就是他把井让给那些恶人的，那些欺负他的人的。
是孔融呢他让呢是因为呢还有他的家人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
有那份情在。但是呢我们的以撒他让什么呢？你知道昨天万峰老师说什么？他说以撒呢第一就是一个富二代嘛，第二呢是仆人挖的，又不是他挖了，所以他让的很大方。我说错了，富二代呢这个没有好好经营呢，很快呢富二代呢就变成了穷光蛋了。另外呢是仆人挖的，那其实他作为老板也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他去经营。其实我更想讲的是什么？如果以撒没有神，坦白讲，就算他是富几代也没用。
对啊，我反而觉得是以撒那种谦让，不跟人争，不跟人夺，不断殷勤工作。你说他可能不是亲手做的，但他也需要吩咐在旁去观看，所以
他要有那个经营的磨练，
对，需要有头脑，所以呢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。
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呢以撒的这个孩子，就是雅各。那雅各的打工生活可精彩了，那么在当中可能你我都会有相同的体验或者是经历啊。我们一起来听文慧分享的创世纪里的打工路，然后呢我们会关心呢现在女性工作的问题，特别呢现在国家提倡了多生孩子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女性啊，特别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了。那么如果呢女性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抑郁啊，或者说呢有这样的一个意愿，那怎么帮助呢？好，我们会谈谈这个问题啊，能不能多走一步。接下来就是呢本周金句民数记9:17，我们会一起查考昨天有背景的分享，那么今天会进入经文里头。有代祷事项的赶快摆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，因为小燕老师最后会带领我们一起好好的祷告。
是的，10月15号，您知道今天是哪两个重要的节日吗？
嗯，
第一个是国际盲人节，知道我们很多的主内家人、听众朋友呢都是盲人来的，
是。
不过呢，他们还是坚持要收听节目，坚持靠着自己呢到外打工，
嗯，
也是非常佩服的。
是。
那另外一个节日呢，你我都要竖起耳朵关注了，全球洗手日。
哇，这个洗手不是每天都要做？如果你吃东西之前也应该做的事情吗？还要提倡吗？
哎，可能我们是洗错手了，
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。那这是呢第17个全球洗手日，那这个口号是什么？守护的力量，这个手呢是我们的小手的手。
对，
对了，守护的力量从一双双小手开始。那这个全球洗手日呢，其实是一个运动，呼吁呢全世界的人呐，要利用什么肥皂洗手。待会可能要请小韵老师来是分享一下啊，怎么样就是正确的洗手，可能我们都不会洗手啊，或者说呢洗的手等于没洗。那这是一个预防感染疾病的重要方法，在2008年的联合国大会订立的国际环境卫生年健康促进组织，哇，就是 PPPHW 就发起了第一届世界洗手日，号召全世界各国在10月15号这天展开洗手的活动。那因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呢，他们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，就是说呢，以肥皂还有用适当的洗手方法来养成洗手习惯呢，可以减少什么呢？儿童患上拉肚子这些呢疾病，高达多少呢？53%。因为呢，世卫估计每年会有1800万儿童死亡当中呢，儿童的死亡个案当中有90%是5岁以下的孩童。那如果呢养成洗手的良好习惯，至少可以拯救呢达到1/10的儿童免于呢受到细菌病菌的感染。
是的，刚才我们听到几个关键词，一个是当然洗手，第二个是肥皂。那么根据联合国儿童会的官网呢，这个呢主要针对是贫穷国家的小朋友啊。他说用肥皂洗手呢，肥皂洗手呢是比任何疫苗或者治疗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。刚才文慧老师也说到，譬如腹泻，譬如是肺炎呢，每年你猜猜看导致多少个5岁以下的儿童呢？刚才谈到多少个？
1800万。
对的。
嗯，
所以呢是挺夸张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洗手嘛，洗手就很简单嘛，但可能你真的是洗错手，最起码要洗至少10秒钟，有没有10秒钟呢？
我沾个水就行了。
对，我沾个水就可以了，很干净的。而且很多部分可能我们都没有洗到手掌心、手臂、手指尖的缝隙，
就是手背。
对，手背，还有虎口的位，对吗？还有你的手腕儿。这些我们都要洗的，
连手腕都要洗，
都要洗的。所以预防疾病的首当其冲，那个手就是手部的手，首当其冲。我从小呢，我父母亲就教导我一个非常简单的习惯，但是非常值得要听清楚的。回到家脱完鞋以后，马上去洗手。马上就要去洗手了，因为在外面你碰到很多东西。现在说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，你肉眼看得到的污垢还不够的。我们还要清洗掉你肉眼看不到的病原体、细菌等等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这个疫情呢，就帮助文慧呢养成了，就是回到公司，又或者是回到家，像小韵老师一样啊，就是会洗个手。但是以前呢，洗手真的有点马虎了。可是呢，自从呢，知道洗手呢，怎么样洗呀？就是好像刚才小韵老师说的，你几个部位要洗干净，还有至少要洗个多少秒啊？
20到30秒。很好，非常好。我刚才说少了一点，10秒钟还是不够的。
20到30秒啊，
对对对。
那可能有些人就说要这样干净吗？是的，是的啊，不然的话你就不叫洗手。所以今天早上你洗手了吗？那洗手呢，我们看得到，我们可以做，但是呢，心灵的洗涤呢，就需要神的话语了。
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，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， 灵命就会饱足健壮，永远不可。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，
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
神珍惜那心中清洁纯正、向往与他相交之人。可是我们往往会被各项事物、各项思虑、杂念、愁烦、恩怨等缠绕，令我们心中浑浊。主耶稣宣告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神在人不能进的净光圣洁中，人被容许觐见神，是何等宝贵的福气。追求清心，以至于能接近神的人，神也必亲近他们。让我们每天花时间安静省察我们的内心，抛开一切的杂念，享受与神相交的时光。
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
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，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。神啊，求你不要离我而去，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。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
听得见的海天日历。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。
我是文慧，
我是琴贤，
我是新田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万峰。
Good morning, 耶稣，
精神抖擞，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。
就算耶稣，
电话号码是多少啊？
1322996632。
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？万峰老师，
我不说的，这些都是你说的。
平时你有没有运动？
你问这个问题吗？
好忙哦，好忙
哦。一早上就滔滔不绝，厉害。
对，
是每一天。
线上今天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开始新的一天。
我们要在这里呢，谢谢我们的清风笑，因为呢，他已经呢，把我们刚才听的诗歌的歌词呢，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。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啊，他给我们的心灵鸡汤，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句话，就是山高水远，人间清欢，特别适合呢，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早晨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心灵洗涤来自于神的话语，雅各书4:8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
这是来自雅各书4:8的，洁净你们的手，清洁你们的心呢？
嗯，
这是洗手酒精搓手液是帮不上忙的。
对，
我们要在真道上坚固。诗篇诗人也提到过守节心清嘛，我们都很熟悉的吩咐，来到神面前一定要守节清心。我们悔改认罪之后呢，有不一样的身份，还有不一样的生命，那需要是有所改变的。经文说洁净你们的手，这是外在行为，你需要洁净的。因为我们看雅各书，你知道雅各常常强调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
是
那么内在的态度呢，就是我们要清洁自己的心。怎么清洁呢？可能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想的事情呢，都要合乎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可以慢慢的操练自己，把眼光呢放在天上的荣耀。我们多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像玛利亚那样，我们多去思想到底神想要我走哪一条路呢？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呢？我们也多去思考地上的美事，地上的美事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当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，主啊，我想渴望亲近你，我想希望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不是光说而已，我们要行动出来的。反省一下，今天我在神面前，我是不是守节心清呢？还是说我信主之后呢，还是摇摆不定的，摆来摆去的，左右摆，心怀二意的人呢？我们面对世界的诱惑呢，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抵挡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会不会经常呢就处于那种什么呢，拉来扯去的状态呢？被拉了，拉到这边，扯到那边，很挣扎很辛苦的那种状态呢？
的确呢，拉扯呢很像我们日常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描写，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摆正态度，就是我的心啊，我真愿意呢来亲近我的神，那一切就交给神。很自然的，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呢，他会在你生命中工作的，宝血遮盖洁净你，圣灵会引导你啊进入真理当中，你的心灵会越来越自由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灵修的经文，哇，真的好配合今天的这个
洗手日。
对，世界全球洗手日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在这里呢就回答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的问题。以摩士就说了啊，这个印度人用手呢抓饭去吃，好像就有点不卫生，所以印度人呢就更需要勤洗手啦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对。
那另外呢，我也看到呢，有人就提到了，我忘记是哪一位我们的家人提到，就是呢洗手是必须的，但是有些人就不断的洗手，其实那个是应该是
强迫症。
对，强迫症、
有些精神的压力，总是觉得自己双手很脏啊，总是要跑去洗个手，心里才舒服安心啊。
对对，那是一种精神疾病啊，或者说精神方面的障碍，那其实呢里头就是觉得自己不干净，我需要透过一个外在的洗手强迫的行为，甚至洗到那个手都已经破皮了，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干净。其实呢，回到属灵的状态里头，我们会不会也这样呢？我们常常觉得呢，哎呀，我还是呢满身罪污，我不配来到神的面前。像我们的小燕老师说的，有的时候呢，明明呢神已经赦免我们，但我们还把自己放在一个罪疚感当中来回拉扯， 有的时候是我们态度摆得不正啊，我们呢在世俗跟神之间拉扯，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明明已经在神面前，但我们还没有办法呢把自己全然交给神，我们还是呢把自己呢抓得紧紧的。所以就算我们知道耶稣赦免我们，已经洁净我们的罪，我们还是不肯，觉得自己呢还是满身罪污，所以不断的认罪，不断的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这个啊，饶恕那个。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呢去想一想的，特别在今天呢这个洗手日的时候好好想一想。好，早上的7:50，我们的确呢应该要进入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诶，打工之前先来说一句生日快乐。
生日快乐两位弟兄刚强还有 David Parker， 他说今天是阳历的生日啊。
嗯，
希望呢两位弟兄呢每天都能够靠主得力，得到满满的喜乐幸福感。
嗯，是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恩典够用。再次的说啊，生日快乐 David Parker 还有我们的刚强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创世纪里的大公路。
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，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。
虽然痛苦到想死，却没有辞职的理由。
每天上班下班，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？
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，可以飞。
就算是小咖，我也想被尊重啊！
必须拼命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。
离乡背井，在外拼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。
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，
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。
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
神看我是个宝贝。
有神同行就不孤单，
更有尊严。
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从这一回开始，会和您一起查考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有关雅各的生命经历，特别是雅各离家在外之时与神相遇与神相交的事。
创世纪28:1-5，以撒叫了雅各来为他祝福，并吩咐他说，
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！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父比土利的家，从你舅父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位做你的妻子。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许多民族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
以撒送雅各走了，雅各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。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，利百加是雅各和以扫的母亲。
我们都知道雅各之所以离家，是环境所逼，情非得已，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根据创世纪27的记载，雅各为了得到父亲以撒的祝福，用计谋欺骗父亲，夺取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以及当有的福气，以至于呢，以扫要追杀雅各，雅各就只好离家逃命了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各会有怎样的心情，随身又带了多少可以养生的财物。可以说雅各是孤身一人上路，而且前途茫茫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到舅舅拉班那儿，也不知道舅舅会不会收留他呢，而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家呢，这更是雅各不敢想的。可以想象呢，当时的雅各是多么的凄惨悲哀啊。虽然雅各千方百计骗取父亲给的属灵祝福， 而临走之际，以撒也再次的祝福雅各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但这些属灵的祝福都只是属于祖父和父亲的经历，对雅各来说，神是一位可以给他福气的神，不是一位他真心信靠甘心听从的神。所以雅各必须自己亲自遇见神，亲自经历神的带领，如此他也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给他的福气。外出打工使我们不但远离自己的家园，也离开了自己属灵的家，从此一个人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，要承受信仰的冲击以及信心的考验。可能我们心里也会怕，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，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能够使我们单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之后就比金金更可贵。
创世纪28:10-17，雅各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已经日落，就在那里过夜。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就躺在那地方。他做梦，看哪，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，看哪，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看哪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，
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你现在躺卧之地，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看哪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我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。
雅各睡醒了，说，
耶和华真的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
他就惧怕，说，
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是上帝的殿，是天的门。
雅各离开了温暖的家，一个人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由于天黑就在那个地方住宿，餐风露宿，连个枕头也没有，只能就地取材，找块石头当枕头，那情景啊真是凄凉。但就在这样的光景中，神在雅各的梦中向他显现。在雅各的梦中，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这梯子可能不是带有横杠的梯子，而是石阶，就像呢在当时常见的梯庙斜坡面的石阶一样。但这梯子和一般庙宇的石阶是不同的，因为它是通天的，并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这表示呢，耶和华要做雅各的神，不仅仅是雅各先祖的神，而是雅各个人的神。在新约约翰福音1:51以及呢14:6就记载，主耶稣就曾经用这个梯子来比喻自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。所以今天我们比当年的雅各更加有福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搭好桥梁， 只要我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和神建立更亲密以及更稳固的关系。当时雅各呢，不仅是看见天梯，他更看见耶和华站在梯顶上，也就是呢，他亲自遇见了神。当时的米索波大米的梯庙呢，常常呢在石阶顶上有一个小神龛，好让人呢去膜拜。但是在这儿不是一个小神龛供奉一些的偶像，乃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亲自向雅各显现，并且应许要赐福雅各以及他的后裔。这实在是宝贵啊。就在雅各最孤单无助的时候，最潦倒落魄的时候，神亲自向雅各显现，并且赐福给他。今天我们可能也落在相同的境况里，工作没有前景，生活没有保障，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的走下去。不要怕，神总不撇弃你，他就在你身旁陪你一起度过每一段难熬的时光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艰辛依靠他，寻求他的面以及他的帮助，我们必定能够靠主继续走下去的。而按人来看，雅各呢实在是不值得神这样恩待他的，因为雅各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是一个满肚子诡计自我中心的人，而他会沦落异乡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但神就是恩待了雅各，不计算他的恶，乃是以神无比的慈爱对待雅各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赐福给他。所以雅各能够遇见神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许软弱，也许跌倒，面对神总有许多亏欠，但是神并不嫌弃我们，也不撇下我们，他总是在我们身旁，等待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所以呢，不要因着自己的失败就逃避神，或者是对神失去了信心。要知道，我们能够蒙恩，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。就像神对雅各所说的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也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。当雅各从梦中醒过来之后，他对遇见神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惧怕。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面对面看见神的人都会死亡，所以雅各就惧怕。接着呢，雅各就把所枕的石头立为柱子，也就是做一个纪念碑，在上头浇油，这是表明了这个碑是这个神圣地方的记号，因为神真在这儿向雅各显现，所以他为这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，也就是神的殿的意思。雅各说，神真在这儿，这句话对雅各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也是他对神一个很重要的认识。因为当时米索波大米的异教崇拜当中，一般的异教偶像只能成为一个地方的神，也只能在他的领土以内施展他的能力保佑拜他们的人。但耶和华真神却不是这样的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也无所不知。所以神不仅能够在旷野之地向雅各显现，也向雅各保证，无论他去哪儿，神都会与他同在。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光景如何，神都看着我们，他的膀臂不会缩短，他绝对有能力拯救我们到底。
创世纪28:18-22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，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
上帝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。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上帝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对耶和华白白赏赐的恩典，雅各是如何回应的呢？圣经记载，他许愿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并且立志在伯特利建造祭坛敬拜神，也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。这是认耶和华为神，为他的王的一种方式。从此以后，耶和华不再只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了。这是雅各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在神的面前立志，并且他的立志里还有了个人的利益，是个带有条件的立志。但只要他是真心的想寻求神，神总是悦纳的。而我们也看见往后的日子里，神也果真是一路带领雅各在异乡的生活，并且是一步一步帮助雅各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直到他能够全心全意信靠神。
以赛亚书44:21，雅各啊，要思念这些事；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了你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以色列啊，我必不忘记你。
你是淡出墙外茂盛的枝子，枝上必结出丰盛果实。你的生命充满神宝贵祝福，你父辈也因他满意。你有一双坚强有力的膀臂，完全能胜过一切试炼，全能的神时刻在你的身旁，到永远都与你同在。你是属于神的子民，如此美丽属于神的儿女，我每天为你深深祷告，我祝福你要走的路。你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如此可爱属于神的果实，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。深深祷告，我祝福你要走的路。你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如此可爱属于神的果实，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。你是属于神的子民，如此美丽属于神
祝福，你要走的路，你是神所赐的礼物，如此可爱，属于神的果实，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，开花结果的树。
天离地有多高，神离我也有这么远，
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，
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，
要亲近神啊更难。
不难不怕，
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
听真理的教导，
背诵神的话语，
同心祷告，
彼此扶持，
一起成长。
是的，亲近神不难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一起呢，想想雅各的情况，他都没有想到他要去见神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主动来找他，今天呢，神也是如此呢，主动的来找我们。哎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你有这样的心，所以呢，你也主动的来听我们的节目了。那这是呢，直播当中的线上，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二的早晨7:30到8:30。刚才呢，我们听了栏目雅各在伯特利，是属于呢创世纪里的打工路这个栏目其中一讲，那欢迎大家重温啊。那么今天在这里的有我们两位，我是文慧，
我是苏小燕。刚才我们听完这个创世纪里的打工路，看到第五空间呢，很多家人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呢。雅各他的性格是如何呢？像 David Parker 说，他觉得确实有点大胆了，有点分不清大小王了，竟然敢跟神讨价还价。
这个就是雅各的特性啊，
就是他的性格特性，抓嘛，从小到大都要抓住。
那可能呢，在我们的眼光中啊，就觉得哎，这个雅各大不敬啊。但是呢，雅各呢，他就是有这样的性格，对着神他也很单纯。
对，
神啊，我要，既然你能够祝福，那我就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呢，大胆的向神呢求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要学习在神面前谦卑嘛，
还是要敬畏神的。
对对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继续呢，就在雅各的身上来学吧。其实，在工作当中呢，有的时候也不要呢卑微啊，该表现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表现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呢，这个高傲自大。但是我就想到雅各呢背后的女人也是挺可怜的。
非常的不容易啊！我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呢，总是要有个女人来支撑着。
他是好几个女人啊，
对，很多个女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女性工作的问题嘛。谈到这个打工路啊，最近云南省呢规定了一些的新的针对女职工的劳保新规律、
哇，好棒好棒啊！这是来自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，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啊。那么从11月啊，不是，哎，对，11月1号开始有7项，我帮他数过了。就用人单位呢，在招录或者招聘过程当中，除了国家规定不适合女性的工种或者岗位之外，因为的确有一些呢不适合女性。
对，
那除了这样之外呢，有7项，哎，请用人单位要注意的。第一，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招录或招聘女性，或者是提高对女性的招聘招录标准，这是第一项。
好，第二个是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他们的婚育情况。
哎，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呢、啊？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哎，不可以问这些了啊！是不是女性员工开始，哎，这个心妥妥的放进这个心怀里了？第三，不得因女职工结婚、怀孕、生育还有哺乳这些的情况，辞退女职工，或者是降低工资，或者是调岗，或者是呢降低福利待遇。
是的，另外一个不得限制聘任、尽职、晋级、称职称等等的评审，就是你不认为因为他将要结婚、将要生娃、将要做其他的事情呢，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可能升职的了。这个晋级的事情没有他的份，
不能委以重任。
对
啊，不可以的。好，这是第四项。好了，再来一个第5项，就是用人单位应当呢落定 落实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，在公司里头应该很清楚啊，什么是性骚扰，而且要提供免受性骚扰的工作环境，这是第五项。
好，第六项，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近期禁忌劳动，就是咱们女人每个月
有生理期，
对，生理期的时候呢，不能够过度的劳动的。
嗯，譬如说呢，哎，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她生理期，叫她去干嘛呢？下水啊，去做一些的这个，
不行啊，
不行，不可以的。好，这是第六项。第七项，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向在职女职工，哇，好棒哦，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35元的卫生费，或者是相应价值的卫生用品。
坦白说，我觉得35块钱说都还是少呢，但价钱价格不是最重要，而是很有人性化，这个
有那份心，
有一份温暖，好像我每个月送你一份礼物那样。
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的额外开支。
对啊，
对对，
额外开支。你说35块钱很便宜，但是如果10个女员工呢？20个女员工呢？
哎，所以他说建议从员工的福利金，啊、也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摊，对不对
啊？是是。
好，第七呢？哎，第七项了，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，经医疗或者是妇幼保卫机构、保健机构确诊之后，经期给予1到2日的休假。
嗯，希望呢，我们刚才说的七项呢，不是空中楼阁，真的能够呢实际的实践，而且并有完善的监督机制，全面的一步一步的在全国各个省都能够实施，那就最好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给云南省一个大大的赞啊！我们也希望这七项措施能够像小云老师说的，其他省的哎要听到了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这七项只对女职工啊？你觉得这个男职工呢，男职工应该给什么呢？例如呢，哎，如果男职工的妻子怀孕了，或者是坐月子，男职工能不能有陪妻子的产假呢？
对啊，刚才有个沉重的话题，性骚扰。性骚扰不光只是发生在女性身上的，我发现近几年在不同世界各地都有男性也受到性骚扰的个案的。
对，那我觉得今天呢讲到女性，是因为呢女性很多的一些需要呢长期被忽略，所以才会特别出台这七项的措施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在工作当中应该人人平等，应该呢尊重每一个人。
爱是从神而来，
请爱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爱从神来。
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爱它是从神而来。
从神而来，
神就是爱，就是爱。
献上今天，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。
神就是爱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民数记第9章第17节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。云彩在哪里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，热线1322-9966-322。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看到呢邦利，哎，我们的主内家人在第五空间说，哎呀，先有工作才能谈刚才那些福利，所以呢也为呢正在找工作的一些家人来祷告啊。好，这一周的金句呢，民数记9章17节， 在出埃及记呢40章34到35节就告诉我们，会幕立起来的那一天，云彩就遮盖了会幕。那经文这样说啊，
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了。
嗯，这个云彩呢象征上帝的临在，也是呢上帝亲自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明证。那我们来看呢40章36到38节，就继续的描述上帝怎么样借着云彩啊，一步步引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的路程。
是的，在36到37节这样说的，每逢那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启程前往了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
那在民数记的9章15到23节呢，对这样的带领呢有更详细的描述。那这个云彩在立起会幕那天开始，从日落到黎明一直都在会幕的上空，而到了晚上，云彩看起来就像火一样。
嗯，那我们看一下上帝到底怎么样借着云彩带领以色列人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首先呢，当云彩升到会幕的上方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启程了，要起行上路了。云彩接着在什么地方停留，以色列民就停在那里安营。
嗯，云彩在那里停留多久，以色列民就会安营多久。如果停留的时间比较长，无论是2天啊，1个月或者是1年，他们同样也会顺从上帝的指示，留在原地，不会前进的。
不过呢，当上帝呢他收起云彩，就是他发出命令的时候呢，以色列民他们就要准备出发了。不管那个时候呢是白天还是黑夜呢，他们都会照样起来上路的。
那如果云彩呢从日落到黎明停留，然后在黎明升起，他们也同样呢会在晚间休息，然后呢早上开始前进。
嗯，所以简单来说，云彩在哪里，以色列民他们就在那里了。
嗯，他们就是这样按照上帝的命令安营，又按照上帝的命令行事，并且按照摩西所传达的上帝的命令顺服的生活。
嗯，所以今天有个问题呢，我们回到家也可以思考，你愿不愿意这样，好像当年的以色列民那样，云彩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，按照上帝的命令顺服的生活呢？
1322-9966 322第一通电话就是刚才我不小心说漏嘴的
报名啊。刚强早上好。
倪新田老师、文辉老师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那刚强，我知道呢每一次呢您上来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不过先背京剧吧，
这个有点难度，对不对？
因为记20章24节，当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赐给你们为业，由来隐秘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和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。
好棒啊！对，能够把这么长的一节经文背下来不容易啊，刚强。
是要付一点代价。
是的，的确。
你要背一下，不背就不背不出了。
谢谢你的努力，也谢谢你愿意付代价把神的话呢放进心里。
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好，今天呢我们有一些呢要祷告的事项，特别呢最近是啊这个天气不稳定，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感冒了，好像这个佳音是不是？
佳音
对，他也感冒了。好，请小云老师带领我们。
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向你倾心吐意，感谢你赐予我们每个人生命气息。每天早上，当我们出门，当我们抬头仰望蓝天白云，当我们看到周围的花草树木，甚至有的时候有风有雨，我们都能感受到这都是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事物，让我们在短暂的今生也能够好好的享用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每天每时每刻的保守，求你看顾每一位的主内家人朋友，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远离感冒，远离流感，远离疾病的侵扰。主啊，你是医治者，你爱我们每个人，求你用你的慈爱还有恩典保护我们的家人，保护我们的朋友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包括在工作的场所，在学校，也不会受到病菌的侵害。也求主赐给我们的强健的身体，还有足够的抵抗力，让我们能够抵挡很多细菌，也让我们呢能够在工作上，在学习中呢，不会因为疾病的困扰呢影响到我们的发挥，我们可以充满活力，充满这个精神的。在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，我们看到主内家人呢，譬如佳音呢，譬如呢他的家人呢也是有感冒的，求主呢医治他们，能够呢让他们恢复这个日常生活，也求你呢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像我们今天谈的世界洗手日，我们到底有没有洗错手呢？我们有没有马马虎虎的洗呢？希望呢靠着主，我们能够改正，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也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身边的人呢，并且呢真的在不舒服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不要讳疾忌医啊，我们要赶紧寻求医疗的帮助啊。愿主呢能够帮助我们，心中是发生什么事情都好，我们都充满平安的。特别我们纪念在我们亲爱的刚强弟兄，他长期都是受到这个便秘的影响，知道呢弟兄说最近的情况好像又比之前严重了点，求主安慰他的心灵，让他不焦急，让他内心是有平静安稳的。我们不会放弃的，我们时不时都会纪念到弟兄的需要，我们会迫切的求主施恩，求主医治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无论面对人生什么样的挑战，无论我们的心灵多软弱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像小米熊那样，我们没法接受自己，总是觉得自己很肮脏，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完美，不敢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。但是我们深知道你是深爱我们每个人的，你会接纳我们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爱都是不离不弃，你都会保守我们的。感谢主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
阿们。
信心的眼睛会看见上帝在每件事上动工，
尽力的恩，
数都说不清，
我心中的感谢。
献上今天，与你共勉。共勉。
信心的眼睛会看见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中的动工。我们相信今天神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。让我们欢迎神的工作吧。愿神赐福您。谢谢您的收听。我是文慧，
我是苏小燕。
再见。
再见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。